感謝主，上個星期冇得實體，今日就可以實體，即係睇到大家嘅樣子，神話你好可愛，知唔知啊？感謝主，我哋今日咧就係、是、思考一個問題咧，我諗可能你都會即係諗過咧，你認識神對你有咩要求嗎？你知道神想你做啲乜嘢咧？你明白定唔明白点样做、点样生活可以得神嘅喜悦吗？呢啲嘅话题对我哋每一个人好紧要嘅。我哋作为基督徒，神希望我哋会点啊？神想我哋做点样嘅人？问我哋嘅行为、我哋嘅态度，我哋需要明白神嘅心意，按照神嘅意思行嘅，先可以得神的喜悦。所以今天我们在旧约圣经看小先知弥迦书，就他很清楚告诉我们是神对世人有什么要求。所以今天我的主题就是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，神要我们怎样行是需要知。弥迦先知是居住在犹大，但是他向北国的以色列和南国的犹大都是讲预言的。他的预言呢，就是他预言到北国会被亚述就毁灭，亦都是预言南国会被巴比伦俘虏的。以色列和犹大受这些惩罚是因为他没有按照神的心意行，他应该知道神要他怎样行，但是他不愿意，他反而就偏行己路，做自己喜欢做的事，所以神要惩罚他。你今天知不知道神想你怎样行？你知道你愿不愿意按照神的心意的？这个就是今天对我们很大的挑战。如果知道，就应该是照行的，照做的。所以弥迦书就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启示和教导的。弥迦这个名字呢，它意思就是瑞士耶和华或者瑞士像耶和华。希伯来话这个名字很普遍的。有位天使是维护像的天使，他叫米迦勒。米迦勒的名字呢的意思就是瑞能与耶和华相比。咁其实弥迦就系弥迦勒嘅宿舍嘅，就好似英文好多个名咧，我嘅名约翰啊 ，John 就系 Jonathan 嘅宿舍嘛，或者我嘅仔系 Robbie 就系 Robert 啊，罗伯仔嘅宿舍吓。咁弥迦就系弥迦勒，弥迦系弥迦勒嘅宿舍，所以都系俾我哋认识到。谁能像神的这个意思。今天我们知道神是没有人可以跟他相比，可以做很伟大的事，他要我们怎样做。这本书的信息呢，就有三个主要的信息的。他第一章到第二章，跟着三章到五章，跟住第六章到第七章，三个唔同嘅信息。每一个信息嘅开头呢，就係话百姓要听神嘅话。所以信息嘅对象有以色列嘅北国，亦都有南国嘅犹大。因为佢拜偶像嚟弃神，所以神係用呢三方面係要指出佢嘅错，同埋教导佢。所以我们会跟着这三方面，就是第一，就是你要听神要指出你的罪；第二，我们会看你们要听神要你知道公义；第三，你们要听你要行公义怜悯。我们会看这三方面，神是三次是劝我们要听，同样三次提出审判以色列和犹大的原因。 跟住有三次就预言神嘅救恩，系每一个嘅预言嘅惩罚、审判之后，就系预言到神嘅救恩拯救。所以尼迦书就是一个好奇妙的书，让我们看到神的审判，亦都是认识到神的拯救救恩，认识神向我们所要做的是什么的。那尼迦先知他生活的时间跟以赛亚、何西亚和阿摩斯同时间，他是跨住阿摩斯和以赛亚中间的。有人称呼尼迦书就是以赛亚的宿世的书，亦都有人称呼尼迦书就是一个的良心的先知，因为他的讯息就是讲到我们是讲到我们就应该怎样行的，按照我们的良心怎样去得神的喜悦，所以是良心的先知。不如我们看第一章第一节，第一章第一节说，最犹大王约坦、阿哈斯、希西家执政的时候，耶和华的话临到摩尼沙人尼迦，是关于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的话。我们一起低头祈祷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、赞美你，今天我们能够看你的话语，主要靠你透过这个经文让我们更加明白你要我们做些什么，你要我们怎样去行去得你的喜悦，你要我们的生命怎样去反映出你那种的生命的。求主透过你的圣经里面再一次激励我们，特别我们一阵间会擘饼纪念主耶稣为我们牺牲、为我们死的十字架，求主再一次看到我们自己即是有得罪你的地方，求主是再一次显现，让我们能够是认真谦卑在你面前认罪悔改，重新得到宽恕赦免，将今天的时间完全交托我们感恩赞美奉献生命求， Amen。 所以我们先看，你要听神要指出你的罪，即是刚刚看第一节呢，就见到这个尼迦呢，他的是一个地方叫摩尼沙人，就摩尼沙就是犹大，就是一个 小地方的，在耶路撒冷附近的。但是他是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，就是向他讲说话，撒玛利亚就是以色列的首都，耶路撒冷是犹大的首都，所以已经是清楚看到的他的要个时代和要向什么人讲。在第二节看到第一个你要听，第二节说，万民啊，你们要听，地和地上所遍满的，你们要聆听，主耶和华要指证你们的不是，主必从他的圣殿指证你们的不是。看啊，耶和华离开自己的地方，他降下来，搭在地的高处，群山在他脚下融化，众谷裂开，与蜡在火前一般，像水冲下坡下斜坡一般，这都是因为雅各的过犯，以色列家的罪恶。雅各的过犯是什么呢？不就是撒玛利亚吗？犹大家的罪恶是什么呢？不就是耶路撒冷吗？所以这里看到的就是第一个你要听的，留意清楚，讲万民啊，地和地上所遍满的都要听，这个包括你和我，是不是？我们万民其中的一位，是不是？就是这个不是单单是讲给以色列人，是都是讲给我们听的。神要指出我们的不是，指出我们的做错的所以我们都是属于即是万民的偏满的地其中一位。那第三节讲到很清楚呢，即是所描写呢神降临的，是不是好像是末世耶稣第二次再来，耶稣再降临的时候，好像启示录所讲的，即是山要融化谷又要裂开的，是不是要好像蜡一样的火，即是那这个是因为是 向我哋万人讲，神要审判嘅，喺末世嘅大日子，神嚟审判嘅时候，即系所有人都会被波及，因为我哋嘅罪。因为我哋嘅罪系乜嘢呢？讲到我哋嘅罪好似撒玛利亚同埋耶路撒冷嘅罪一样喎。咁撒玛利亚同埋耶路撒冷犯过咩罪呢？佢指出我哋有啲乜嘢不是呢？犹大人同埋以色列人有啲咩不是呢？第七节就讲，你睇第七节啦，他一切雕刻嘅偶像必被打碎，他全部嘅钱财都要用火烧尽，他所有嘅偶像都要毁灭，因为从妓女钱财摘取的，最后也必归为妓女的钱财。所以第一项就是指出他的罪，就有两样，第一是拜偶像，第二是妓女，这两方面。虽然圣经有时讲到呢，就是犯属灵的奸淫，就是以色列人犯属灵的奸淫去拜偶像，是属灵的奸淫的，但是这里我觉得他讲的拜偶像和妓女就是真拜偶像真妓女的。那些妓女可能是妙妓的，即是说色情败坏的，就是非道德的行为的，现在社会都是会犯这些事的。偶像是什么呢？偶像就是任何一样东西取代神应得的敬拜的位置，是不是？任何一个是取代神的位置，所以当然拜佛啊，拜菩萨啊，拜观音啊，拜祖先啊，呢啲都系拜偶像嘅，系神唔喜欢嘅。咁但系另外一种嘅拜偶像咧，就系我哋除开，即系取代神应得嘅位置，就系可能我哋心中嘅偶像。我哋心中可能有好多嘅，即系我哋爱嗰样嘢多过爱神嘅，嗰样嘢就系成为我哋嘅神。你的心中的偶像可能是钱，可能是自我的，可能是物质啊。如果你爱那样东西多过你爱神，那样东西成为你心中的偶像，都是一样的。不要以为收钱即是提供性服务才算是妓女。现在我们生活在一个性开放 的一个时代，网上睇色情片嘅都系属于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？神要我哋圣洁嘅，不犯罪。咩叫犯罪？圣经有好多嘅定义叫咩犯罪？不听话系属于犯罪，不认识神系你嘅神系犯罪，叛逆。另一个定义就是欠戒，欠戒或者我有时我会讲打不中红心，是不是忽略，即是达不到神的标准是犯罪。另外忽略你知道应该怎么做但你没有做，又是犯罪。所以自我为中心是罪，骄傲是罪，贪心是罪。神向你所要是什么呢？神向你所要的是要你不犯罪，要你是认真跟从神的，谦卑在神面前认罪悔改。但尼迦书就是一个很特别的书，它时时用一些我们叫相关字的相关语的来玩文字游戏的。特别好像第一章里面会见到的第八节到十六节呢，它指出一些十二个城市的名字是以色列的十二个名字。咁呢个城市嘅地方佢玩文字游戏，用佢嘅名个谐音或者係相关语嘅意义嘅，同埋佢要受嘅惩罚嘅有关系。好似第十节呢，又话呢个阿伯阿佛拉，佢意思就係蒙尘之家。咁佢会受个咩惩罚？要打滚于尘土中，所以是即用个尘来讲。跟住有个沙匪，他意思就是美丽，但是他的惩罚是什么？ 是赤身羞愧走过去吧。啊，是不是？所以原本美丽，但是跟住即是丑陋。跟住有一个地方叫撒兰。撒兰的即是有个谐音的即是意思，就似出去出来咁嘅相似嘅意思。咁佢嘅惩罚呢会点样，即是话不敢出来，或者可以译到是也逃唔甩啊，逃唔走啊，走唔甩啊，因为神要惩罚啊。所以你家用好多呢啲咁嘅文字游戏，即係表达呢好希伯来话好好美丽嘅中文英文翻译唔到出嚟。帮我哋睇其他嘅罪行係图谋不义并且行恶嘅。喺第二章第一节你见到那些在床上图谋不义并且行恶的人有祸了，因为他们的手有力量，天一亮就作出来了。啊、所以呢班人咧，佢喺床上咧就去已经计划紧点样去做错，点样去犯罪，预先去计划，预先去思考。咁样嘅罪呢就唔係一时冲动，唔係即係一时忽然间软弱跌倒嘅，亦都唔係受唔到诱惑，反而呢就係、是、预先计划，係諗清諗楚计谋去犯罪。唔知你有冇试过啦，好多时候人都会喺床里面喺度幻想怎样同周末的时候怎样同朋友去 red 啊，怎样收工，怎样去消遣啊，即是可能有些就是去 red 去消遣，可能有些东西你明知神不喜欢的，但你是觉得是很好陶醉的想的计划啊，即是怎样、啊、好像赌徒啊，病态赌徒会这样会思考怎样追数啊，怎样追债啊，即是赚钱啊，怎样去博返啊，未必是天一亮去到，可能天一黑就去到，是不是？啱唔啱先？可能收工之后去到，已经有计划，计划之后跟住去行恶嘅。神向你要是什么呢？神要你认罪悔改。神要你唔好计划，唔好諗点样去犯罪。你睇第二章第二节，他们要田地就去抢夺，想要房屋就去强取，他们欺压人和他的家眷，取人和人的产业。所以他又犯什么罪呢？贪心，是不是？贪心是万恶之根，贪心是一个恶行的。他贪别人的田地、房屋、家产、物质，用方法去抢夺啊！哇，用去抢夺翻嚟，可能咧，我哋一样有贪，但系未必去到抢夺咁吓。但系有好多人，即系佢唔系叫抢嘅，但系可能系即系某方面系睇观点与角度，你话系抢定唔抢？即系明知系值呢个价，但系我要压低个价。即要平啲，我有利啊！我平啲买你，跟住高价放出去，咁我系咪抢呢？公平生意嘅，但系好多时系唔系抢，即系自己先知道啊！但系人系有好多事，我哋有贪心，我哋生活喺呢个嘅物质丰富嘅社会当中，好容易受物质嘅影响嘅，系咪衣服啊？电子产品、啊？汽车、房屋、珠宝、食物，要小心。你有没有试过贪心？你心里面有没有贪念？在睡觉的时候，在床里面会不会思考怎样 去争取，怎样 去得到更多的你想渴望得到的物质？神向你所要是什么呢？神不要我们贪心，神要我们自足，自足常乐，见勤加知足的心是大利的。所以神要我们什么？神要我们不要贪心，不要抢夺，不要渴望这些物质， 将我哋嘅心系知足，即系感恩。睇十一节，若有人随从虚假嘅心，撒谎说，我要向他们说清酒和烈酒嘅预言，那人就是这民嘅预言家了。虚假嘅心，撒谎，虚假不老实，说话说谎话就是罪了。讲大话不是甩大牙咁简单，讲大话是罪嚟嘅。神向你所要是什么呢？神要你老实，唔好讲大话，唔好欺骗嘅，要坦白诚实做人。太多人戴虚假嘅面具出嚟见人，系咪？我哋要小心，说谎迟早会揭穿，会被人发现。那十一节又讲到呢个清酒烈酒嘅预言，那可能佢表达咧就，我觉得有两方面。第一咧，可能系真系即系话嗰啲鼓励人去喝酒喝醉嘅人咧。第二方面可能系说迷惑人嘅预言，即系酒是可以迷惑人，你知不知道酒是会迷惑人，是令到人不清醒的，是不是？所以虚假的说话一样会迷惑人，好像喝酒，你盼望是得到享受，盼望是短暂的，就是脱离你的烦恼的，但是短暂的，酒后之后你喝完之后第二清醒是怎样，又是这样，又可能烦恼仲多，是不是？可能仲痛苦，是不是？所以是一个迷惑，是一个虚假的，一个即是应承给你是快乐，但是其实是交不到货的，是没有快乐的，是不是？所以假的是一个虚假的。但是假预言跟酒一样，以为喝酒会开心，忘记痛苦，帮我放松啊，是虚假的预言，因为醒了之后痛苦还在，可能还因为喝酒的时候做错的事还衰，是不是？初以为会舒服，后来发现到是痛苦。那虚假的预言是这样，当时尼家身边有很多的假先知，他讲的虚假的预言，虚假的说话就是，即是以色列人犯罪远离神，但是假先知就讲紧唔使惊啊，神保护啊，神会带领啊，亚述唔会攻击啊，巴比伦唔会攻击啊，我哋保护神一定保护我哋。虚假嘅，当时系迷惑佢啊，迷惑系好似系暂时系可以平安，但系其实交唔到货，嗰啲预言系假嘅。可能我哋都受一啲虚假嘅预言嘅信息影响到我哋喎。现代都有喎，有人话唔使听圣经嘅说话啦，圣经落后啊，圣经系过时啊，我哋要神特别嘅启示俾我哋，你自己同神亲近，圣灵喺你心里面同你讲说话，你唔使睇圣经，你有神亲自同你讲说话。通常神讲嗰啲说话咧就好美丽嘅，神点保护你，点带领你，真系好好。哇！神直接讲嘅启示，神直接俾我嘅说话更新鲜、更厉害、更贴题。点解要睇圣经啫？虚假嘅语言，唔好俾佢迷惑你，唔好俾佢影响你。神嘅说话永远不会过去的，神的说话不会落空，神的说话不会过时的。我们需要看神的说话，任何一些的预言，任何一些的说话入到个心，我们都要跟圣经比较衡量，那些是啱定唔啱，神的说话才是合适的，现在生活的。要小心，不要听这些虚假的预言，迷惑人。好奇妙的，尼家书三次的信息讲这些的惩罚，讲这些的罪之后，三次都是应许救恩，拯救， 所以他应许末世恢复王国的。你看第二章十二节好奇妙的，雅各家，我必召集你们所有的人，聚集以色列的余民，我要把他们安置在一起，将羊在羊圈里，将群羊远离了人，在草场上喧哗开炉的人领先上去，他们开炉闯门进入，又从门里出来，他们的王在他们面前走过，要话领导他们。弟兄姊妹，这个一个非常之兴奋一个的预言，虽然是预言以色列就要受惩罚的，会 是因为他的罪，但是神都说神要以色列人归返他的羊圈，神要做他的牧羊人的，以色列的余民的，即是这个余剩余，即是留低的，即是虽然是亚述打入去以色列的时候，即是很多亚述人就是以色列人即是被亚述毁灭了，但是很多走了去南方都成为这个余民的，即是留低是犹大。神就说在末世的我要做你的牧羊人的，我要带你入到我的羊圈，你现在暂时不听我话，但是到时呢我要牧羊你，你要成为我的羊群，你要入到我的羊圈里面，我要照顾你，做你的牧羊人，我做你的王，在你前面引导你。弟兄姊妹，耶稣就讲明耶稣是我们的好牧人，耶稣是好牧者，耶稣是羊圈的门，而我们要进入信耶稣入到这个门，我们要入到这个羊圈。耶稣讲明他好牧羊人，为我们为羊舍己的舍命的，耶稣为我们舍十字架，为我们复活的，耶稣是我们的牧者的。耶稣就说要召集我们，召集我们在他的羊圈，要带领我们的，要给我们 是有平安的。所以这个预言很奇妙，在末世以色列人就会归向神，就入到这个羊圈。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是因为耶稣，我们可以成为耶稣的羊，耶稣成为我们的牧者。神要你怎样？神向你所要是什么呢？神要你接受耶稣做你的牧者，神要你进入神的羊圈里面。十三节讲明，他们的王在他们前面走过，要说领导他们的。耶稣是王，耶稣是尼赛亚，他第一次降临死十字架，我们现在等他第二次降临，做以色列的王，在地上建立他的王国的，领导以色列人和领导我们，是耶稣是我们的王。当时以色列家他就是会相信耶稣，会接受耶稣，会归入回这个羊圈。谁像神可以讲出这么美丽的预言呢？是没有的。来家的预言很清楚，讲到尼赛亚，耶稣要来临。那我们看第二个信息，第二个信息就是你们要听，神要你知道公平。我们要知道公平的，因为他行恶，他行恶良善，喜爱邪恶的。你看第三章第一节，我说雅各的首领，你们要听；以色列家的公主长，你们也要听。难道你们不知道公平吗？然而你们行恶良善，喜爱邪恶，从人身上剥皮，从人头骨头上挑肉吃肉，难道你不知道公平吗？这个第二个信息，神向雅各的首领以色列的官长，他应该知道，他是神的子民来的，是有摩西的律法，有先知的预言，耶路撒冷当中有神的圣殿，在历史当中神在他当中做很多的神迹奇事的，难道他不知道公平吗？他不知道神的意思吗？ 是因为他远离神，因为他偏行己路的，于是他远离行公平的源头的，就不知道怎样行公平。你看看，恨恶良善，喜爱邪恶。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？要你知道公平，要你喜爱良善，行恶邪恶，是吗？他刚刚调转，他喜爱邪恶，恨恶良善。现代社会所犯的罪一样，现在社会黑变白，白变黑，是不是？现在社会是高举很多非道德上的行为的，未结婚前呢，发生性行为变为平常的，理所当然的，保持贞洁直到结婚，人家当你傻，为什么要这样？扭曲了个思想，扭曲了个行为。以前看色情刊物、色情电影，属于是低等的，即是不应该的，不见得光的。现在好像很普遍的，男女都看啊，一起看啊。有很多戏院的戏就降低个尺度的，一起看，套套戏都是这样的，就要这样的。现代社会好多嘢认为是光明，其实是以前会觉得是邪恶的。避孕的方法最简单，堕胎啦，正常啊。堕胎是杀小朋友，杀人啊，现在成为普遍的避孕方式。现在社会同性恋潮流是光明的、荣耀的，反而你是只是赞成异性婚姻，一男一女的婚姻，不认同其他的婚姻，人家说你是性别歧视，是吧？黑变白，白变黑，喜爱邪恶，恨恶良善，社会扭曲善恶的观点。神说这班人呢，从人身上是剥皮，从头骨骨头上刺肉，其实恐怖的、残忍的一些的暴行。当时亚述攻击以色列的时候，亚述是用这个方法来对他的敌人。原来以色列人在离开神的时候都是用过这个方法，所以神是惩罚以色列人，是用亚述用这种残忍的方法，是公平对以色列人，因为他是行错。你看第三节，三章三节，你们吃我民的肉，剥他们的皮，打断他们的头骨，切成像和女的块，像什么中的肉，腹中的肉块，那是他们要向耶和华呼求，耶和华却不应允他们，到那时耶和华必厌恶不顾他们，因为他们行了这行了恶事。好恐怖啊！原来以色列人是这样，当敌人围困他的城市的时候，他城里面是食物短缺，他没得吃，饥饿状态，他会吃自己的小朋友，好可怕，吃自己小朋友，甚至呢就是没有敌人围困的时候，他会将自己小朋友是献给假神，在祭坛上活生生是烧死的，好可怕的。所以神话你做这些可憎的、恐怖的、残忍的事，就你做这些事，你遇到困难就向我祷告，我不听啊。弟兄姊妹， 神向你所要是什么呢？神要你行公平公义的，即是你不可以行这些即是残忍恐怖的即是不理神的事，跟着求神祝福你的，神不会听的。你看十一节，城中的首领为贿赂而审判，祭司为新奉而教导，先知为银子说默示，他们竟倚靠耶和华说：耶和华不是在我们中间吗？灾祸必不会临到我们身上，所以为我的我你们的缘故，锡安即耶路撒冷必像被耕种的田地，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，这殿的山要成为丛林中的高顶高岗。他行什么不公平的？就是贿赂，行贿赂，为钱就用假预言，为钱就是祭司是为钱才做祭司应该的侍奉，为钱就是做。我们做传道人要小心，服侍神不是为钱的，不是为了工作的，侍奉神不是一个工作，是一个使命的。我们服侍神不是为了钱。神指出犹大人耶路撒冷的罪，尼加书讲他为钱才服侍，哇，又贿赂的，又讲明以色列的罪要被亚述毁灭，耶路撒冷都要被巴比伦俘虏。那尼加他讲这个预言在十一节，他讲耶路撒冷要成为废墟啊，乱堆啊，铲平的耕种的田地。130年之后，巴比伦真的打入耶路撒冷，就铲平了耶路撒冷，发生了这件事。所以很奇妙的，十二节所讲这个就是之后120年之后发生。但是奇妙的是100年之后，尼加先知讲这番说话，100年后耶利米先知又是耶路撒冷又讲同样的事。当时耶利米讲的时候，耶路撒冷的居民的民事皇帝的祭司假先知全部要杀耶利米的，因为他讲这番说话。跟着有班人在耶利米书26章16节，他这样于是众领袖和众民对祭司和先知说：这人不应该处死，因为他奉耶和华我们神的名对我们说话，那地的长老中有几个人起来对集合在场上的全体人民说：在犹大王希西家的日子，摩尼沙人尼加对犹大的众民说预言，万军之耶和华，跟着讲回他的说，即是耶路撒冷会成为废墟。于是因为这样的说话的，在19节，犹大王希西家和犹大众人可曾把他处死呢？希西家不是敬畏耶和华，求他开恩以致耶和华回心转意，所以他没有杀尼加。咁即是话，因为尼加呢番说话，尼加嘅预言救咗耶利米一命嘅。如果唔系当时佢杀咗耶利米，系咪好奇妙嘅？但系结果耶利米讲之后5-10年发生咗，巴比伦打入去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成为废墟。所以系好奇妙，边个将神可以讲到呢啲咁准确嘅预言呢？是只有神可以。弟兄姊妹，神要向你，要你，神向你所要是什么呢？神要你不要受贿赂，不要做抬大交易的，不要贪钱，不要见到不公平的东西 收埋钱就唔出声噶，唔好做呢啲唔见得光嘅事。神要我哋行公义，但系同样系呢个第二次嘅信息之后，个讲呢啲审判又系讲啲神要献出救恩，好奇妙嘅。你睇下喺呢个嘅第四章，第四章第一节。到末日的日子，耶和华殿的山必咩树立不立，在万山之上，高举过于万岭，万民都要留归这山。必有多国的人前来说：来吧，我们上耶和华的山，登雅各神的殿。他必把他的道路指示我们，我们也要遵行他的道，因为教训必出于锡安，耶和华的话要来自耶路撒冷，他要在多族中施行审判，为远方的强国断定是非。他们必把刀剑打成矛头，把矛枪打成镰刀，这国必举刀攻击那国，他们也必也不再学习战士。各人要坐自己的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，无人惊吓他们，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亲口说过的说过了。嗱，啱啱讲耶路撒冷与铲平城地，系咪？阿述又要咁样，巴比伦又要咁样，但系到第四章又讲翻末世，讲到到末后的日子，先知书全部都讲紧末后日子嘅，系耶和华的日子嘅，系末世嘅，喺末世嘅神就要点样，系翻嚟，系降临喺世界上建立佢嘅王国，耶稣就要嚟到世界喺耶路撒冷建立佢嘅王国，所以耶稣再次降临，第二次降临，带领千禧年和平时代。所以第四章系讲紧呢个，弥迦就每次讲到即系以色列人要受惩罚，当时受惩罚都系俾佢一个盼望，系唔会死晒，仲有余民，仲有神仲有计划。神在末后就复兴以色列，神在末后还有他的计划在这里。耶稣要第二次降临，神要建立耶路撒冷成为耶稣的王国的中心。哇，好宝贵。你看第四章第六节，耶和华说，到那日我必招聚瘸腿集合被赶散的和我所苦待的，我必使瘸腿的作愚民，使软弱疲乏的成为强国。耶和华必在锡安山作王统治他们，从现在直到永远。你这羊群的守望楼啊，锡安女子的我斐勒啊，从前的权柄必归给你，就是耶路撒冷女子的国权要归还给你。在末世，神应许以色列人就成为翻强国的。是什么人？就算那些英雄即死了，神会使用什么人，召集什么人？有缺陷的，软弱的，被苦待的，疲乏的，这些人会成为强国的。弟兄姊妹，你今天是属于什么人？是不是软弱？是不是疲乏的？是不是有瑕疵的？不健全的？神话要召集我们这些人成为神的强国的。是末世的以色列，就算这些，为什么这些软弱的人可以成为强国呢？因为不是我们的能力，不是我们强的，不是靠我们的能力，是靠神的能力。你怎么软弱，你怎么疲乏，在神的手里面你是强壮的，是不是？这个神给我们一个应许，当我们是归到神这个羊圈，耶稣成为我们的牧者的时候，你怎么软弱 都是强壮的。神就去统治，是千禧年要统治。现在我们愿意 归向神的，有耶稣在我们里面，我们一样，我们都是软弱的一群，都是有瑕疵的，都有不是聪明的，但是神愿意使用我们成为祂的强国的。真的很感谢主。神向你所要是什么呢？神要你接受神的能力，神的怜悯，神的恩典，神的拯救，靠神的大能，靠自己你什么事都做不到，但你靠神的大能，你可以在末世神会复兴以色列，在现在我们靠神都是一样。那很奇妙呢，即若尼加在亚述威胁以色列的时代是要百几年后才有巴比伦出现，但他都讲到明讲巴比伦的名字是要打耶路撒冷，在第四章第九节，即是讲回到是当时的事，现在你为什么大声呼喊，难道你们中间没有君王吗？或是你的谋士灭亡了，以致疼痛走紧你，好像临产的妇人啊，锡安的女子啊，你们要疼痛不知咩路，好像临产的妇人，因为现在你要从城里出来住在田野，一定要到巴比伦去，在那里你要蒙拯救，在那里耶和华必救赎你，脱离仇敌的掌握。现在多国的民集合起来攻击你，说赐愿锡安被，不识过两个字，愿你们亲眼看见锡安遭报应。那这个是巴比伦毁灭耶路撒冷百几年之前，亚述还是未打完北国，但是讲明巴比伦都会犹大人俘虏，但是讲到什么？巴比伦带走犹大人是他的拯救，是他的救赎，神带他去巴比伦是一个拯救保护这个渔民的一个方法，所以虽然是有痛苦，虽然是短暂的面对这个的惩罚是不开心，但是背后神有计划，神有救恩，神有拯救的意思，所以其实应该是感恩，应该是多谢主。弟兄姊妹，可能我们一样，可能我们遇到一些的暂时 的痛苦，可能因为我们做错或者 有些原因，我们面对一些的困难，是不是背后神的恩手让这些事发生，是要拯救你，要保护你，要给你经历到神的同在呢？好奇妙，来到第五章，第五章是有差不多尼迦书最出名的一字经文，也都是最宝贵的一字经文，是预言尼赛亚的出生地点。你看尼迦书第五章第二节，伯利恒啊，以法地啊，你在犹大城诸城中虽然细小，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，为我作以色列的统治者，他的根源从太初，从恨古就有了。从太初，从恨古，即是永恒者，以色列的统治者，是预言尼赛亚。尼赛亚在哪里出世？在伯利恒。好奇妙，刚刚讲耶路撒冷又要毁灭，要俘虏去巴比伦，跟着又讲到有盼望的教主来，尼赛亚要来到在伯利恒出世，即是他要回到犹大的。虽然被俘虏去巴比伦，但是还有盼望的，神的计划未完的。好奇妙，尼赛亚要出世在伯利恒。我们知道当耶稣出世的时候，圣经讲耶稣在伯利恒出世。耶稣在伯利恒出世的时候，东方博士来找大希律皇帝，就是说新生王在哪里出世，大希律王都不知道， 因为他都根本不是犹太人。跟着他问啲犹太人的文士、长老，你啲经文话尼采在哪里出世，他睇到尼家书就话在伯利恒。于是大希律派了兵去伯利恒杀三岁以下所有小朋友，两岁以下所有小朋友。但是感谢主，神在梦中启示了约瑟玛利亚，他就走了去埃及避难。在马太福音第二章第四节到第六节是讲这个过程，伯利恒你最即他知道祭司文士就查到这个，知道尼家书是讲到尼采亚，所以神要你怎样，神向你所要是什么呢？神要你接受神所安排的教主尼采亚，他已经出生在伯利恒，他从太初已经有，从恒古就有了的，他是我们的统治者，我们要接受他，他要做我们的牧羊人，他要带领我们的，他要做我们的君王。神要你怎样？神要你接受相信耶稣基督是你的教主。我们看第三个信息，尼家书第三个信息，在第六节，在第六章，你们要听，你要行公义怜悯。神要我们行公义好怜悯。在第六章第一节说，我们当听耶和华所说的话，你要起来向大山争辩，让小山可以听见你的声音。大山啊，你们要听耶和华的争辩，大地永久的根基啊，你们要听，因为耶和华愿你与他的子民争辩和以色列争论。我们要听，第三个，第三次讲我们要听，我们要听神的话语。神要讲什么？同我们争辩，争辩，因为我们远离神，为以色列人，因为他远离神，所以神要同他争辩。争辩，争辩些什么？第三次讲，我的子民啊，我向你作了什么呢？我在什么事上叫你嫌烦呢？可以回答我。所以神问翻他的子民，我做过什么事令到你嫌烦嫌弃我？即好像 有些父母可能仔女觉得妈成日即是啊仔记得着件衫啊出变动啊，即觉得好烦啊嫌烦啊，是咪？即可能即是以色列人当神是嫌烦，是咪？神做过啲什么事令到他嫌烦呢？要他回答，其实不是，神没有做过什么事，是他自己远离神，自己不要神。所以来到第八节，可能人家听到尼家书就会想到就是这一节经文，可能你几个人都懂背。世人啊，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什么是善，他向你所要的又是什么？无非是要你行公义，好怜悯，谦卑谨慎，与你的神同行。神要你怎样啊？神要你行公义，好怜悯，谦虚谨慎，与神同行。正是以色列人没有做的，他就没有谦虚与神同行，他没有行公义，他没有行怜悯的，他行邪恶的，强暴的。以色列人以为可以照偏行己路，就是献祭，献祭就满足神的要求，以为这样就可以过到骨。他心远离神，做神不喜欢的事，但是献祭觉得是、神接纳的。其实不足够的，行这些宗教的仪式是没有意思的。今天我们擘饼纪念耶稣一样的，如果你的心远离神，如果你的心不是行神的路，你就是做自己的事，跟着回来、今天一个月一次我擘饼纪念主，那我回来擘饼纪念主，回来教会打卡、神你看到就是怜悯我，就不得的，不是这样的，信耶稣不是这样的。信耶稣就要你在心里面是认识神，这些外表的事呢不可以是、代替真正的从心里面爱主的。 神要我们怎样？神要我们行公义，好怜悯，谦虚谨慎，与神同行。其实虽然是文字是这样写出来，但应该是调转次序，应该是先要谦虚谨慎，与神同行。因为如果你没有与神同行，如果你不是谦虚，你根本没可能是行公义，亦都不会知道怎样去怜悯，没有能力，没有能为力去怜悯人的，是不是？所以第一点就一定要谦虚谨慎，与神同行，要跟神有个关系的，要接受神的饶恕，要有神的生命的，与神同行，接受神的救恩，接受神安排了的教主耶稣基督为我们死的十字架，与神同行，耶稣成为我们的牧者，我们的牧人。然后因为与神有关系，我们与神同行，与神同行就会行神喜欢的事，就是公义和怜悯嘛。以色列人以为献祭就代表一切，可以解决一切，但其实不得的。神一早已经告诉他，如果你记得扫罗王当时是不听神话，撒母耳就是你跟他讲话，因为他不听话，神就不要他做皇帝。在撒母耳记上十五章二十二节，撒母耳说，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，岂像喜悦人听从耶和华的话呢？听从胜过献祭，听命胜过公羊的脂油，因为叛逆与行邪术的罪相同，顽固与拜虚无偶像一样。因为你弃绝了耶和华的话，耶和华也弃绝了你作王。所以神一早告诉他，献祭不可以代表一切，要你的心，要你的心与神同行。要与神同行，表示是认同神的计划，认同神的安排。同行的意思就是接受神的命令，按照神 的指示做的，同心同行。我们做几个星期看阿摩斯书都是这样讲，是不是？同心同行，跟着又看过以诺，以诺又是与神同行，神就带了他。神要我们与他同行的，就要接受他的意思，接受他的安排，相信他的。跟着你接受耶稣做你教主，相信耶稣得到罪赦免，就才能够行公义。什么叫行公义？行公义按我们人嘛，我们罪人嘛，我们没办法行公义。行公义就是行神喜悦的，行神说啱的，对的，按照神的意思做那些事，就是公义的事。但是圣经讲我们罪人，如果我们没有接受耶稣做我们教主，我们没有可能，我们是没有得行公义，我们只是邪恶的，是死罪恶之中，是黑暗中，是不是？耶稣为我们死，他是公义，他是义代替我们不义来死。当我们接受耶稣，我们接受耶稣的义，即是成为我们的义。所以我们圣经说，我们因信称义，因为信耶稣，接受耶稣的拯救，我们成为义，即是得到神的公义，就因为耶稣的宝血洗干净我们的罪。所以你得到耶稣的公义，你披上这个义袍的，接受耶稣的救恩，不是靠自己的做些什么，是接受耶稣，是给你成为一个义者的，是不是？那当我们接受耶稣的义，我们就当然要照行神喜欢我们行的事，那叫行公义的，好怜悯。所以你不要只将个重点放在行公义，你没有耶稣，你根本没有办法行公义的。行公义就是做神喜欢你做的事，脱离罪恶，过圣洁生活，做神喜欢的事。 跟住因为同神有关系，你可以怜悯别人。你睇下，你唔信耶稣，你同神冇关系，你点怜悯人啊？系即系冇可能嘅事，系嘛？我哋最后即系嚟到，仲有两个好宝贵嘅说话讲。神要百姓有日归向复兴，所以第七章里面都是讲这个救恩。第七章第七节，至于我，我却要仰望耶和华，我要等候那拯救我的神，我的神必应允我，我的仇敌啊，不要因我的遭遇而高兴，我虽然跌倒了却必起来，我虽然坐在黑暗里，耶和华却必作我的光。我要担当耶和华的愤怒，因为我得罪了他，直到他审判我的案件，为我主持公道，他必把我领出来到光明中去，我就得见他的公义。好宝贵，弟兄姊妹，这个弥迦先知代替紧整个以色列，话我哋仰望耶和华，等候神拯救，因为神应允我，神系应允。虽然系暂时系受惩罚嘅，虽然系暂时系黑暗嘅，但系到时会见光嘅。神而家系要佢担当神嘅愤怒嘅，因为得罪神嘅。神审判他案件就会得到公义，所以以色列是要被亚述毁灭，去巴比伦俘虏，跟住翻翻嚟喺末世就会兴起嘅复兴嘅，神会宽恕。但系弟兄姊妹，我哋都系一样嘅。你今日系咪等候神嘅拯救？你咪仰望紧神嘅？你咪即系听到神嘅应允嘅？即系可能你今日又跌倒嘅，但系神会扶翻你起身。可能你今日觉得黑暗嘅，但你可以见到神的光的。可能你受过神的愤怒的，因为你得罪神，但你认罪悔改，神来审判你的案件，为你主持公道。当你接受耶稣做救主，耶稣宽恕赦免，当我们神的面前承认自己的罪，求神宽恕赦免，我们到光明中去的，见到公义嘅。弟兄姊妹，这个经文神是给我们，我们软弱，我们跌低，我们瘸腿的，我们是不掂，但我们靠耶稣做我们的牧羊人，我们靠耶稣带领我们，靠耶稣保护补血赦免我们，我们就是见到光，真的很宝贵。最后谁能像耶和华赦免罪孽呢？在第七章十八节，即直接讲埋，有何神像你赦免罪孽，不追究产业之渔民的过犯呢？他不永远坏路，因为他喜爱怜悯，他必再怜爱你我们，把我们的罪孽都践踏在脚下，又把我们一切的罪恶都投在深海里。你必向雅各显诚实，向阿伯拉罕施慈爱，就是古时你起誓应许我们的列祖。弟兄姊妹，哪个像神是可以赦免我们的罪呢？哪一个神可以呢？没有人可以跟神相比的，只有耶稣基督是为我们死在十字架，只有耶稣当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愿意为我们舍命，是代替我们接受我们应得的惩罚，只有耶稣的宝血可以洗干净我们的罪。有哪个好像神一样赦免罪孽的？感谢主，神不永远坏路，满有慈爱，喜爱怜悯的。感谢主，神就会将我们，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承认我们的罪，求神宽恕，神将我们的罪践踏在祂脚下，抌落深海的。那些罪不属于我们，神又说就是将祂们和我们分开的。弟兄姊妹，可能你跌倒的，可能你软弱过，可能你受过神的惩罚，但是当你认罪悔改在神面前，神的恩典一样是给你的。 你只要愿意谦卑寻求神。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耶稣的宝血为我们流出来，耶稣是我们的好牧人，耶稣是我们的君王，耶稣想你入到他的羊圈，保护你，带领你，医治你，宽恕你的。感谢主，看到弥迦书给我们认识到耶稣出生地，看到耶稣做君王，看到耶稣要回来在地上，但同样现在耶稣做我们的牧者，我们的求主，我们现在